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弗所书，今天我们读11节到17节。昨天我们读到保罗称他自己是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但神赐给他恩典，要他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因此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今天我们看保罗，都觉得他是一个属灵的伟人，才能够被神重用，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建立教会。但保罗自己却说，他是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也就是说，他比你、我都还要小。保罗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似乎在告诉我们，他所做的，我们也都能够做。在基督有测不透的丰富，这些丰富以恩典的方式临到每一个圣徒。如果你愿意摆上，你经历了、享受了这些恩典，就会在你身上组成恩赐，成为你侍奉的能力。保罗在外邦人当中建立教会，今天你也可以尽你那一份，在你所在的教会中来服侍你周围的圣徒。而有一天，我们所侍奉的教会都要得着荣耀，到那时候就要向灵界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显出神百般的智慧。讲了这些话之后，11节，这是造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11节照原文翻译，就是这是神永远的旨意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这是在创世以前，神根据他自己的心头美意就已经制定出来的计划，并且这计划的成就完全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这是神永远的旨意。然而今天我们看教会的光景和保罗所说的圣洁而没有瑕疵，实在是完全配不上。保罗告诉我们，神永远的旨意是要我们认识教会是神永远旨意的中心，并且在基督耶稣里已经做成功了。不仅神已经定下永远的旨意，神把实行的方法也已经做成了，也告诉我们了。这让我们一方面不要灰心，不要丧志，因为神永远的旨意必定会成就。而另外一方面呢，就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起来，借着每天的读经祷告，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并且帮助我们身边的圣徒一同来经历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大家一同在神永远的旨意中来建造教会。接着12节，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这一节的关键字就是信。神永远的旨意那么的高大，那么的深奥，而我们这么渺小，我们怎么可能完成神永远的旨意呢？我们需要的就是信。因为相信，我们就从黑暗的国度迁到神爱子的国里，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了。在基督里，我们就能够放胆无惧，我们就能够笃信不疑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放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所有的罪恶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已经完全得着了赦免，因此我们坚定相信神会接纳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今天如果我们要去见一个大人物，我们经常都会紧张，会手足无措，更不用说到创立宇宙万物的神面前，我们哪来的自信？我们哪来的胆量？保罗告诉我们，因为信耶稣，因为相信，我们就搬家，搬到耶稣基督里。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能够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都能够这个样子，因着耶稣基督而满了信心，能够完全放胆，何况在人的前面呢？这里我要做一个小小的见证。以前年轻还在上班的时候，因为工作的需要， 我需要在一些学者、专家、权威人士面前演讲自己研究的成果。当时因为年轻，经常会紧张，以至于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成果很合适的发表出来。后来我得了这个精解的帮助，就学会在每次上台之前先花个5分钟祷告，借着相信耶稣基督，一直到自己能够在神面前放胆无惧，笃信不疑。既然敢站在神面前呢，站在人面前又有什么好害怕的呢？到那个地步我才自信的上台。神也借着这个经节帮助我消除了紧张惧怕，因为我们的自信不来自于我们自己，我们的自信来自于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保罗讲完这些话之后，就对以弗所的圣徒们说，13节，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上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他为了外邦人的缘故而受了患难。人的观念是说，我今天来为神说做工，神就要保守我一切平安顺利。而现在保罗在外邦人当中做工，现在居然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那是不是保罗做错了？那为什么神没有保守保罗？他们就害怕了。保罗就对他们说，不要怕，这原是你们的荣耀。能够为主受苦，这是何等的宝贝。而受苦的时候，身上若能留下一些受苦的记号，那又是何等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都能够像保罗一样如此的豪迈，在一切的事上有主，环境顺利与否随主，能够为主受苦，那更是荣耀。接着从14节到本章末了，就带下来保罗为圣徒的祷告。这是一篇非常伟大的祷告，里面的真理很高，经历很深。我们需要花时间，其中间有一些特定的词我们不是那么熟，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能够看到保罗所看到的。4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保罗来向父神祷告，这时候他跪在父的面前，他是俯伏的，他是谦卑的，他是顺服的。他来到父面前，他认识父是他生命的源头，他也认识他和父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因此他为着在以弗所的圣徒，也是为着我们跪在父面前。15节，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保罗向父祷告，他先赞美父，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父得名。这句话有两种解释，如果从生命的关系，是指那些蒙恩得救的人，地上的各家就是教会里面包括蒙恩的犹太人和蒙恩的外邦人。我们今天在地上为神做见证，当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后，教会都要被提，死的要复活，我们成为父天上的家。地上的和天上的都是从父得名，这是从生命的关系来讲的。另外一面可以从创造的关系，宇宙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而创造者为他的创造之物命名，这是应该的。如果从这个角度，天上的各家不是指灵界天使们，而地上的各家呢，不指所有的人类，包括各民族各个国家的人，这些都是父所造的，因此都是从父得着名字的。接着16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一节和合版的翻译不是很准确，这 KJV 的翻译主要是4个词， According to the riches of his glory， 照着他荣耀的丰富， By his spirit， 借着圣灵， To be strengthened with might， 用大能加力， In the inner man， 给里面的人。和版翻成在心里的力量，其实照着希腊原文，它就是 inner man， 就是里面的人。 当时翻译圣经的学者们因为不知道什么是里面的人，就用心来代替了。其实心和里面的人是不一样的，心是一般性的讲法，指的是功用。人不管有没有得救都有心，先说出人里面心思情感意志的功用，还有良心的功用。不管你有没有得救，你都有心的功用。但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他只有外面的人，没有里面的人。因为一旦讲到人，这个人他是有主权的，他是有人位的，和心只是一个功用，不一样。而保罗在这里说是照着荣耀的丰富，在父永远的旨意中，他是如此的荣耀。荣耀有许多方面，而每一个圣徒可能都彰显神某一方面的荣耀，所以是照着他荣耀的丰富，照着神在你身上的定命，你要长出有一天可以见证神那一面的荣耀。这一切的工作呢，都是在灵里面呢，所以是要借着圣灵，并且圣灵一来工作，他是用他的大能来加力的。工作的对象呢，是里面的人。我们没有得救以前，只有外面的人，没有里面的人。怎么是外面的人呢？我们的身体，借着我们接触，我们能够感知这个物质的世界，这是体的功用。我们里面呢，有魂，魂就包括心思、情感和意志。没有得救以前，灵是死的。灵里面有一个功能叫良心，良心是有知觉的，却是没有能力的。也没有得救以前，只有外面的人，里面的人是死的。一旦蒙恩得救之后，我们的灵被圣灵进来点活了，这时候里面的人就活过来了，就有了生命了。那什么是这里面的人呢？就包括我们的魂和我们的灵。魂的功用还是一样，是心思、情感、意志。灵活过来之后，灵主要的功用，良心、直觉、交通也跟着活过来了。直觉就是我们接受灵启示的地方，交通就是我们借着灵与神相交的地方。如果我们与神维持亲密的交通，我们就得着属灵的智慧，能够领悟属灵的事。在灵中的直觉和交通呢，需要经过良心的窗口，才能够主导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圣徒们或许不熟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这样的讲法。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对比，各版翻成：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其实如果照着原文翻译，外体是外面的人，而内心呢是里面的人。所以那个经节最好的翻译就是：所以我们不上胆，外面的人虽然毁坏，里面的人却是一天新是一天。外面的人就是指我们的老我，而里面的人呢，就指那个蒙恩得救之后的那个新我。所以保罗在这里向父神祷告，让圣灵用他的大能加力来刚强我们里面的人，也就是让我们的魂能够被灵来主导，之后魂才能够带出体的行动，这样我们才能够照着神的荣耀的丰富，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光景，神在某一面的荣耀就被我们彰显出来了。保罗向父神祷告，要用圣灵加强我们里面的人，目的呢，十七节上半，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这是我们里面的人被加强之后的结果，使基督能够因着信住在我们的心里，是圣灵来加强，是圣灵来主导我们的灵，让我们的灵能够影响我们的魂。结果呢，就是基督能够住在我们心里。圣灵来是要为基督做见证，而圣灵来呢，就带下基督一切的丰富，基督的所事、基督的所作和基督的所完成的这各方面的恩典，都要因着信。信就是我们接受的管道，我们接受的能力，因着信呢，把基督各样的丰富 主之在我们的心里面，都使基督住在我们心里。这里的住比较好的翻译是安家，就是一来就不再搬走了。也就是说，把基督耶稣他各方面的丰富，尤其是他人性的美德，现在实化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样子圣灵就能够在我们身上做主掌权，而我们活出来的光景就能够彰显父的荣耀。所以16节和17节上半整体一起来看，父他有一个既定的旨意，保罗就求父照着他本来已有的旨意，差圣灵来给我们加力。加力是加力到我们里面的人里，这加力的结果就是灵能够影响我们的魂。灵和魂中间的窗口是良心，借着这个窗口，把我们在灵里所接受的，借着直觉和交通，把耶稣基督各样的丰富、各样的美德，组织在我们的魂里面，就是在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里面。慢慢的，我们的思想越来越像基督，我们的情感越来越像基督，我们的意志也越来越像基督。这就是让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最终结果呢，就是父得着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这里所讲的真理很高，我们听起来也都很抽象，几乎不知道该怎么样应用。我们去年读过以斯帖记，如果你还记得以斯帖记里面的几个主角，亚哈随鲁是指我们这个人，尤其是我们里面的魂。亚哈随鲁本来的王后瓦什提是指人的良心，以斯帖是指人的灵，莫迪改是指圣灵，而那个恶人哈曼是指我们的肉体。如果从这样的预表来说，以斯帖记第一章到第八章正好就给16节17节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图画。我们尝试用几分钟时间描述这一幅图画。第一章的亚哈随鲁就代表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我们的魂傲慢自大粗鲁，经常为着自己的欲望和喜好勉强良心去做良心不愿意做的事。当良心不听从我们魂无理的要求，结果亚哈随鲁就把王后瓦什提废了。这是不是你我得救之前的光景？良心它只有知觉却没有能力，我们经常在自我膨胀里就废了我们的良心。而到了第二章，就我们这个人得救了。第二章出现了莫迪改和以斯帖，就是圣灵和我们的灵，人的灵在圣灵的带领下进入了我们魂的宫殿，甚至于被亚哈随鲁选为王后。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蒙恩得救了，可是这时候我们的魂根本没有变化。亚哈随鲁看到了以斯帖的美丽，我们的魂感知到灵的善良纯全，我们很喜欢，就给了他王后的位分，他却没有王后的实权。而到了第三章，哈曼出现了，就是我们的肉体，他一直都在的，尤其他看不得我们的灵被点醒了。哈曼是一直与莫迪改为仇的，也就是圣灵一直是与肉体为仇的，哈曼就设计要灭掉所有的犹太人。其实到这里都是一个刚蒙恩得救之人的光景。这个人真正的转变是在第四章，当莫迪改知道哈曼灭族的计划，莫迪改就非常忧愁，但住在皇宫之内的以斯帖却不知道莫迪改为什么发愁。这也说出我们刚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的灵实在不体贴圣灵的事，我们的魂就是亚哈随鲁还是那么霸道专制，让莫迪改不能够进到宫中直接和以斯帖说话。还好第四章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小人物，太监哈塔格，他能够出入宫中，成为以斯帖和莫迪改当中传话的人。也说出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的时候，在他的魂中都有一点点的变化，这个变化成为圣灵和我们灵之间的通路。就带下第四章莫迪改对以斯帖所说那一句出名的话，就是4章14节，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 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之后以斯帖也做了一个正确的回应，还要直接去往亚去找亚哈水鲁王，并且抱着必死的决心，我若死就死吧。之后我们的灵兴起了，也就是圣灵加强到我们的灵里面了，也就是十六节所说的圣灵用大力加强到我们里面的人里。这时候我们的魂还没有多少变化，以至于基督还没有办法安家，所以就需要以斯帖记五章六章七章这三章的过程。我们看到以斯帖怎么样影响亚哈水鲁王，就是灵来影响魂，而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的魂想起圣灵的好，这是神在他主权中的运作，而最终我们的魂愿意做决定，处死哈曼，致死我们的肉体。一直到了第八章，莫迪改才进入皇宫，来到王的面前，并且王摘下自己的戒指给了莫迪改。这时候圣灵才能够在我们的魂中做主掌权，也就是到了这时候基督才能够安家在我们心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的祷告求父按着他荣耀的丰盛，借着圣灵用大能加力到我们里面的灵里，好让基督能够安家在我们心里。讲起来虽然抽象，却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来经历的。以斯帖记给了我们 一幅非常好的图画，求主帮助我们也愿意在每天生活中来经历圣灵的供应，最终让圣灵能够在我们身上掌权。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祝福我的生活，让以弗所书这么高深的真理今天就能够在我身上被我经历，也在我身上组织出一些耶稣基督的美德，帮助我立定志向，愿意照着父荣耀的丰富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